这些人，那些人，他们的音乐历程、生命故事，尽在高盛的音乐现场为您展开。欢迎来到高盛的音乐现场，在这边也要向全球透过网络平台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问候。每次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都会为听众朋友邀请不同领域的音乐人来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也谈谈他们在生活里面的一些点点滴滴，让我们知道音乐家其实也是人，不是神仙。那很开心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爱乐三人行，那他们也推出了第一张专辑三人，我们欢迎三位音乐家。我们先从我们的这个团长吕超伦，大提琴演奏家，跟听众朋友问候一下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超伦。
好，邀请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
我是小提琴演奏家王康田。
我们的吉他，
大家好，我是刘思玉。
好，这三位都是国内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当然，我跟 Jimmy 刘思玉是认识最久了，但是超伦之前也来过我们的节目嘛，哈。那这一次思玉就特别提到你们的这个爱乐三人行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算是一个三重奏嘛，哈。通常我们在古典音乐里面感觉三重奏的组合大概就是小提琴、大提琴加上钢琴，但是这次是加上了古典吉他。要不请超伦讲讲你们这样子的组合的开始是怎么样的构想，好不好？
好，朋友们可能不晓得，我小时候学过一点吉他，
哇哦，
刷过几个扣，那因此我就很喜欢跟吉他合作。其实这我之前已经出了两张跟吉他的专辑了，
是，
对，那一直想说我在台北，然后又跟刘思玉那么熟，想说去年就因为疫情关系啊，比较空来思考自己的未来啊，然后就说哎，思玉要不要来组？那其实我们常跟其他乐器，像小的长笛啦，还有一些弦乐四重奏，加吉他独奏都已经合作过，所以想说那就我们就开始吧。那思玉也非常非常的他非常投入，非常的支持，那我们就。我就想到我一个很优秀的学妹，叫王康田，刚回来台湾算几年而已啦，几年而已，那拉的是非常好，
是，
所以想说要不要我们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就因此开始了这几个月的这个音乐旅程，然后也办了几场很受支持的音乐会，想说那我们来录个专辑，录个专辑，然后分享给更多喜爱音乐的朋友们，
是，那钢田要不要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学音乐大部分大概就是在乐团或者是教学，当然室内乐也是很重要的演奏的这种经验嘛，
没有错。
那谈谈这一次这样子爱乐三人行的组合对你来讲是不一样的尝试吗？还是以前有类似的经验？
算是一个非常新的尝试，跟古典吉他的确是比较少有接触，那这种比较不传统的组合，我觉得就是可以带来很多不同，就是比较新鲜的气氛吧。因为平常跟钢琴，可能它虽然是一个非常有支撑力的乐器，可是跟吉他就带来一个非常清新，然后在舞曲当中又特别有味道。尤其像我们会拉到一些比较民族风味的舞曲，就带来不同的重音啊，不同的节奏，就觉得非常有趣。
其实我想像思玉跟超伦都有很多这样子不同组合，其实思玉之前也跟不管是长笛，我们自己也有合作过嘛，小提琴，然后跟超伦你们也有很多这样的组合，那所以对思玉来讲这样的组合并不陌生，但是你怎么来看待这一次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其实之所以那个时候就突发奇想啊，是我们这个团名要怎么取呢？那当然就是要怎么样能够走遍大江南北的吧，
是
啊，不要再扛着怪形巨兽啊，乐器之王，钢琴好像不大可能，很受限。
是，
希望未来了能够将音乐带到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在空间里面可大可小，室内户外都行的地方，易于行走的。那当然就三人行咯，就扛一把吉他，对不对？小提琴、大提琴都是可以带在身上，
对，
随时表演的啊，不像那管风琴，没办法了。 对，钢琴可能就没办法。那就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然后来组成了我们这个非常看起来在我们的专业以外，又带来很多这种非常随性的一些风格在里面，也让人家觉得更多的朋友们知道说，其实古典音乐啊，不见得是一定是除了演奏很严肃的音乐啊，觉得一些啊传统的曲目之外，学院派的曲目之外，其实有很多明其实他们也是一些传统的音乐家的、知名的这个古典音乐家，其实也写了很多哦、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那我们如何用这样很有特色的一个组合来把它重新呈现？
其实我知道像世玉跟超伦以前你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合作，就是你们很有心啊，就做了一个到好多偏远地区的学校去、表演，都是用早上朝会的时间，对不对？一大早
校园巡演计划，
一大早就要出发。其实那些经验都应该是很特别，对不对？就是你们把音乐带到不同的领域，而且也都是比较是室外，室内室外应该都有，对不对？比方说一大早在司令台，
那个大部分是像运动场，
是啊，
室内的也有，因为它礼堂啊，
对，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走过偏远的学校的话，他们就会特别的热情，特别的感谢你，甚至会出钱补贴你这些一些费用，
是，
对，是倒是这个就是市区内的学校就比较不会做到这一点，那这感觉他们很有这个需求，那把音乐带回去当然是我们很乐意看到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三位有丰富的演奏的经验，各式各样大小的曲目都接触过，那这次这个专辑里面其实就像刚才世玉讲到，就是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作品，也有一些就是古典音乐史上面很重要的作曲家，当然也有一些比较近年来比较受大家喜爱的，比方说 Piazzolla 啊 Tango 音乐这样子的曲风哈、那所以其实这样子的音乐这个三重奏呢，你们的团名叫做爱乐三人行啊，那把音乐透过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风格，透过小提琴大提琴跟吉他重新的编曲分享给大家。那我想要不要谈一谈，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些作品原来很多都是为可能一个乐器的独奏，有钢琴的伴奏写的，或者是某个乐器的独奏。那要改编上面也是你们三位一起来脑力激荡，彼此来这个分担这样的工作吗？
其实我们三个人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其实挑选曲目其实有两个方向，或者两个方法，就是呢，第一个就是将本身小提琴或是大提琴，甚至有些不是，就是长笛名曲啊，长笛名曲啊，把它抽选出来。可是问题是它是钢琴伴奏，那当然，那我就要辛苦一点了，我就要把这个钢琴伴奏的那个音型啦、那个整个味道把它抓下来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相反过来，我就拿了我们吉他自己独奏的名曲，就明明只有一把吉他的独奏而已。那但是我们的两位这个弦乐家，小提琴和大提琴两位老师也很天才，他就我们有限的这个吉他一把吉他的时候，反过来那小提琴跟大提琴又能加入什么东西、所以在我们的音乐会的曲目当中，大家就可以听得到哦，弦乐的哦，不止弦乐或者吉他的一些名曲，这些平民大家都听过，但是呢就可以展现出我们这个稀有的这个特色的这个组合啊，别的地方可能不见得能够听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选曲，我觉得在改编上面，它的一个做它的设计过程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功夫啊。
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可能你们这一次的组合这样子的曲目，这样子的编曲都是第一次的呈现嘛，对不对？我觉得也是很棒，也是好像现在演奏家慢慢有这样子的需求跟趋势，对不对？就是也要为自己新的组合做一些新的音乐的呈现，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要来听听看你们在这一次专辑里面的作品，然后等一下我们要回来，想请大家还是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学音乐的历程，虽然可能大家对于像世玉跟吕超伦老师都很熟悉，那比较年轻的小提琴演奏家康田是比较新了，但是我想你们的学习历程都很精彩，那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让听众朋友认识一下。那第一首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作品是什么呢？
将带来的是匈牙利舞曲。
嗯，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布拉姆斯的作品， 对不对？那通常我们听到的有哪些版本？管弦乐的版本，对不对？那原来是写给钢琴的，对不对？
对。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听看，用小提琴、大提琴加上古典吉他所诠释的版本。我们来听爱乐三人行的三人舞这张专辑当中的匈牙利舞曲。
Thank you.
欢迎回到高盛的音乐现场。我们在今天很开心为听众朋友邀请到爱乐三人行这一个由小提琴大提琴加上古典吉他组成的一个室内乐团。那也恭喜三位你们的新的专辑三人物已经推出。那我们刚刚听到你们的现场演奏，除了非常精彩的匈牙利舞曲，这个是布拉姆斯很经典的作品，那我们在这一段一开始听到的这个旋律也是非常非常的美，要不要为我们介绍一下？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个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南美音乐、啊、那它这个叫做 Canción， 就是诗曲的意思，它是源自于一套组曲里面总共有五首啊，那其中的 一小段。那最有趣的是它其实是编给最早以前是写给双吉他的、就吉他二重奏的作品，然后呢就是有旋律的线条跟和声的乐器。那其实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其实音乐的它的特性哦，基本上就是以倍数来做呼应，例如说一问一答、对不对、一前一后一组一副，或者是有讲它的互动来讲的话问题，但是我们是三个人、三个人的话，那其实在以乐句来讲的话，那就要做更多不一样的一些设计。那因此在我们三人这样的演奏的时候，我们就会、就会讲说，哎，这一句如何来拉还是什么，当然不是很死板的，一定就是 ABAB 这样子轮流。那所以就大家就可以听得到，哎，三个人彼此之间呢、我们其他的一些曲子里面大家都可以扮演出、很重要的一些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世界上很少能够听得到这种三重奏这种单数的组合，
是
对，因为它本身就跟音乐它所当初所设计出来的这种双数的这种倍数成长的对话来讲的话是很不一样的。
我知道三位都是在美国念音乐啊、那是不同的背景，当然好像超伦跟康田是有共同的学校过，对不对？那可不可以还是请三位很简单的讲一下自己学习的历程好不好？我们还是从我们的这个团长来吧，超伦。
好，我是高雄人，那早期选择大提琴当主修乐器啊，我本来是拉小提琴，后来据我爸妈说，就是说会跑来跑去，有点过动倾向啊，然后就叫我坐着拉大提琴，那就踏上了这个不归路啊。但那时候还好，教育部保送这个机制啊，我们有办法在还没当兵的时候就出国，那我都在美东，先从纽约。茱莉亚音乐院，然后再往北迁到耶鲁大学，在 New Haven， 在康州，然后再往北一点到 Boston 待一阵子。那2003年回国，所以也好一段时间了。因为我很喜欢室内乐啦，我在美国，我算是，但是我在高雄读新兴国中的时候，就有室内乐的课程啊、那还有延伸国小，那时候代表学校去比赛，不过这定期还有在上室内乐的课啊、那当时是很少见的，而且那时候是一位瑞士的指挥叫罗彻特啊，在高雄、我们跟他上室内乐，所以这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到美国，因为欧美国家他们很注重室内乐啦，特别是各大音乐院都有自己的驻校弦乐四重奏，这个是大音院一定要有的。那也是一路上来想说回台湾之后，我就跟台北爱乐管弦乐团体，你是不是可以开始一个室内乐的一个计划？那他们那时候也刚好时间跟刚好，他们刚好重新装潢他们的场地，还有一个像沙龙性质的场地跟咖啡厅，可以让我在那边办室内乐的沙龙性质的演出。那因此也邀过刘世玉、王康田，都有在他们演出过。然后一直到现在也好一阵子了啊。那希望在这个，这个我很喜欢室内乐，就是它不会像个人独奏，或者是啊，你就面对自己，一个人啊，或者是说在乐团必须要听指挥的话啊，在这个三重奏、四重奏、五重奏里面，每个人都受到同等的重视，然后交谈啊，一同举办表演、分享，我觉得是很好的。
是，那康田。
我是台北人，然后我的父母他们非常喜爱古典音乐，所以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长大，很自然的就开始学习小提琴跟钢琴，然后就一路在台北就是念音乐班，然后高中的时候去了美国，然后认识了南加大的小提琴教授 Alice Schoenfeld， 然后就跟随他学习，然后也进入了 南加大念学士，嗯，然后毕业了之后再去了耶鲁大学念硕士，嗯，然后就在波士顿跟纽约这几个地方来回，嗯，然后后来也去念了波士顿大学的艺术家文凭，然后也很荣幸的能够跟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首席 Malcolm Lowe 学习，嗯，所以一路上其实学习过程还算是蛮顺遂的，嗯，然后毕业之后就回到台湾，然后在这里闯荡，
嗯，所以也是有乐团的工作嘛，哈，
有尝试过，嗯，然后其实是蛮喜欢乐团，嗯，其实一直是蛮喜欢拉乐团，可是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找不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能够有室内乐的组合，然后像超人老师说，大家都是有同等的对待，然后又有自己的发声，可是又不像要自己面对自己独奏那种压力，嗯，就蛮好玩的。
是，所以你的学习历程也是跟超人老师有点接近，哦，比较多的时间是在美国东岸嘛，那其实世宇也是嘛，对不对？
对，我们当然吉他这项乐器的朋友们呢，啊，他们学习这个古典吉他，假使后来哦就是念音乐院毕业，他们早期应该，都跟我一样吧，就是没有那个音乐班嘛，对不对？嗯，那当然就在普通班里面跟大家长大，所以前面几年我从小，我记得我是十岁吧开始上团体班吉他，嗯嗯，啊，就在那刷和弦。刷了两年，也就是那四个五个 chord， 嗯，哦，但是很快乐哦，嗯，就是真的会弹来弹去，就那其实哦，爱弹吉他的，哦，你会五个和弦就可以混很久了。
是，
所以前面小学那段时间就是，跟我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乐团吉他合奏，称不上合奏团，但是呢就是弹那种很简单的东西，嗯。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前面的欢乐，啊，嗯哦，也奠下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基础，嗯。因为假使没有这个热诚的话，后来要面对到的一些练习，那是更加的辛苦了啦，嗯。所以前面小学开始就刷 chord， 到国中，哎，接触到古典吉他，哎，好像蛮好听的，那就把和弦把它变成分散和弦，里面的旋律，哎，就变成独奏了。后来考入国立艺专主修古典吉他，然后当完两年兵以后，去美国伊斯曼音乐院，念这个研究所，然后就是主修古典吉他了，嗯，啊，所以呢一路也没无法想象说以前 原本只是一个玩具，到后来啊，也是因为非常爱这个玩具，所以呢严肃起来的时候它就变成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吧。
嗯呀，那其实在这次你们的专辑里面，在曲目的挑选上，等一下我们会请大家再更多的分享，但因为三位音乐家本身也都是独奏家，所以其实你们应该在挑选曲目的时候也会考虑到，哎，有的曲目是以小提琴为主，有的是以大提琴为主，有的是以吉他为主，嗯，所以接下来是不是我们要听到演奏的这个曲目就会以吉他为主？
哎，对，刚好接下来这一首就轮到，我们会互相轮流嘛，对不对？这一首是个刚刚我跟他提过有吉他独奏曲，但是呢，嗯，我们邀请了这个小提琴、大提琴的加入，嗯，啊，过去在我的演出当中，这个只是一把吉他的个人秀而已啦。嗯，那大家很难想象说，哎，没办法加入的话，这其他的弦乐器到底变什么样子，嗯？我们就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一首啊，叫做《冒牌的探戈》，嗯，它非常的诙谐的逗趣啊，具有这种感觉，听起来像是国标舞的探戈，还是有一点西班牙式哈巴内拉的那种早期的探戈那种节奏的，还是阿根廷探戈，它把它融在一起，仿佛就像是一首四不像，非常的逗趣。那作曲家也有他的这个风趣的一面，所以就把它取了一个名字啊，Juan Díaz 把它取叫做冒牌的探戈。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阿月三人行的演出。 回到高盛的音乐现场，在今天呢，我想听众朋友可以听到我们有非常精彩的三重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爱乐三人行，来自三位独奏家他们的一个组合，那也恭喜你们的新专辑三人舞。那我们看到小提琴演奏家康田，还有大提琴演奏家超伦，还有古典吉他世玉，三位在不同的音乐表现上其实都能够有所发挥，其实这个就是室内乐很迷人的地方哈。那其实我想很多人讲到这个怎么样来安排不管是音乐会或者是专辑的曲目，对于学音乐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但是也是很有趣的事情。那要不要请我们的团长来讲一讲这次你们在这个三人舞当中对于曲目的设计是有什么想法？
好，三人舞，
嗯，
当然这个标题的名字不是我取的，
嗯，
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朋友王康田小姐取的、不错，因为三人行是我们取的，那、行到最后呢
跳起
舞来那我们封面就感觉我们就选一个、我们在边走啊边聊天，也许我觉得这个组合还蛮有趣的，
嗯，
蛮有趣的，因为当然我们唯一是一个和声的乐器可以把和声展现出来的乐器就是吉他了，所以吉他在里面就坐在中间，好，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有的时候是主角，那很多时候是提供一个和声跟节奏，
嗯
啊，那大小提琴，音域来讲就给人家建议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跟一个女生的声音，啊，所以同样一个曲子呢，如果是同一个旋律分大小提琴都你有拉啊，或是同一起拉。有的时候是和音，有的时候很像在竞奏，就互相吵架，或者是一起唱像情歌这样子，我觉得就非常给人家非常的画面，
嗯，
好，所以我觉得是有这个优点，
嗯，
然后因此我们挑了一些抒情的曲子以外，就是这样会这样处理，会这样改编。那有的时候我是直接拿小提琴跟吉他的曲子，
嗯，
因为这种曲子有作曲家帮这种曲子写，啊，像帕格尼尼啊、皮亚佐拉。可是就是没有一个作曲家帮我们三个人这种乐器写，
嗯哼，
我认识有一个，他以后希望我们下一张专辑可以拉到，是个美国的一个通常都是，跟吉他相关的啊，的那个作曲家。那其他的部分，我们发现我们非常非常多的舞曲
是，
舞曲的包括Bossa Nova 有一首，Tango 有五六首，
嗯，
还有像吉普赛的风格的，
嗯，
因为这种曲子的。它本身就是吉他演奏起来非常，甚至本身可能一开始是以吉他的这个乐器在脑海里来想的，因为吉普赛这个民族啊，我想吉他跟小提琴是一个他们主要的乐器，那还有这种马车啊，哈，啊，这种歌唱人声啊，这种舞蹈啊，这种很容易就让世界各地的爱乐者就马上着迷，
嗯，
甚至李斯特啊、布拉姆斯啊，
嗯，
甚至海顿啊，都有写过匈牙利风格，
是，
那就是吉普赛的音乐，
嗯，
对对，因布拉姆斯特别喜欢，因为他可能自己本身年轻的时候弹了很多，他以前他是出生在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环境，
嗯，
然后小时候就在码头的边的酒吧弹琴，
嗯哼，
啊，那一定是各式各样的人会出现，
嗯，
啊，你要说什么龙蛇什么
杂处
的环境，就造就布拉姆斯小时候，
嗯，
啊的这个情境，他也爱上了这个匈牙利风格的音乐，
嗯，
那因此造就我们的专辑。当然，我们专辑必须要提的是，我们还有电影配乐这个部分，
是这个是很多人很喜欢的音乐类型，
对对对，嗯，也就是说那个《新天堂乐园》，
嗯哼，
特别受欢迎。我十几年前吧，就也演奏一个钢琴三重奏的版本，
嗯，啊，
跟苏子英还有蔡佩娟，
嗯，
几乎每一年都有人打电话问我说，可不可以把谱寄给他们？
哇，
那几乎每一年，嗯，那我们今年出了这个，哎，这个版本，算是，
嗯，
也算创举了哈，台湾还没有，
是
创举啊，是创举啊，
嗯，
对对，那
搞不好这一集播出就开始有人要，
对，我常常我听过，对，我听过是双吉他，
是吉他，好像应该是以前在你们的音乐会
对有双吉他的那个编曲，
甚至还
有
更有是不是更多吧？吉他的呈现
也有吉他合奏团，他们都是、这个都大部分是编曲的，但是它有一个母本。那母本呢，有时候你到底是要看什么钢琴版的呢，还是什么？像我们这一次就是看吉他版的吧，然后来把它整个曲式还有对话性等等重新做了一些设计。
其实我想啊，很多人都说在音乐的不管是编曲上面，或者像你们要做专辑，或者是安排一个音乐会演出的曲目，其实有一点像在安排一个 menu 一个菜单。好，我知道，至少我知道超人跟思瑜都很爱做菜啊，你们常会跑到某一个人的家一起去做菜啊。那我不知道你们在录专辑的中间，康田有没有吃到他们做的料理？
有常常到超人家拜访。
其实我觉得好像一个好的音乐的呈现真的跟做菜有异曲同工，对不对？就是同样的元素，但是同样的这些食材，但可以煮出不同的料理。所以其实在你们设计曲目上可能也是特别喜欢做菜，所以就会把这些做菜的巧思放在你们曲目的安排里面，会不会？
对，就是像我们这一次啊，你总是一个主题嘛，对不对？不是你说啊，我们喜欢什么就录什么，都通通把它丢进来了。那三人舞，那舞要舞起来的话，本来只是背着每一个人拿着乐器这样的行走，到这个三人的对话，那我们选了这些，合适让人家有这种舞动的这种，好像听起来都那个蝴蝶都飘到我们身边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就选了这些舞曲型的，然后包括查尔达斯啦，像吉普赛的风格的，包括还有这个流浪者之歌，等等，这些听起来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民俗化或者吉他化的东西。那当然在以我个人来讲，我就不可能再去用很钢琴化的或者古典式的方式来弹，因为吉他它本来就有民俗乐器的风味的这一个面向的时候，那我们所使用的音色手法是不是就要更跳脱于那种比较传统严谨的方式来去呈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在过程沟通当中啊，我们三位演奏家也会来想说，可以在速度上面，在张力上面，到底又可以做出什么样更多的一些张力，或者是在一些有时候还必要的时候，还有一些撕裂的，像这个皮亚索拉的 Tango， 对不对？这些节奏上面的东西，那才是能够做出我们明明是古典乐器啊，却是能够演出什么样不同的可能性。
是，好，那我想请教一下这次最年轻的康田啊，那过去你比较多是不管是在乐团或者是独奏家的身份，那这一次虽然也有室内乐的经验了哈，但这一次的组合对你来讲也是一个蛮新的经验，是不是？要不要讲一下你怎么样，包括你在里面你的音色呀，或者是你跟其他两个乐器的对话，你有些什么不同的感受？
讲到音色的话，因为跟古典吉他，毕竟声音部分可能我们不想要盖过它，因为它那么漂亮的音色，我们的确不想要，因为我们比较高音域嘛，很容易传达，所以这一部分可能需要稍微英文讲的话是 tone down 一点，就是可能不要那么的亮，然后就一直在磨合这样的音色，然后对我来说是新的尝试。
所以也是第一次跟有古典吉他的组合，
没有错。然后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讲到，就比喻就是跟做菜有关，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让我想到就是要怎么呈现，就是一道一道不同的菜色，可是又可以有一致性。那对我们的专辑就是也是这样子的安排，就是要一直给人家不同的音乐响应，可是要怎么让这个一致性一直持续。
就比方说可能你们这一次推出来的是一个比方无国界料理哈，但是呢不会有突兀的感觉，对不对？比方说你们比较倾向舞曲，比方是你们的主轴嘛哈，那所以你们的音乐的挑选也就是围绕这个舞曲的风格。那接下来我跟听众朋友分享的这个作品，要不要也请康田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好像原来就是为小提琴写的，是不是？
没有错。那个是艾尔加的《爱的礼赞》那据说应该是他刚认识他老婆的时候那个时期写的，所以当时应该是充满了很多
很浪漫、
对爱的 感觉。
而且这个旋律也是非常受到大家喜爱，所以比方说他也改编给长笛啊，改编给好多不同的乐器来演出。那所以你们在要用像我想说我们以前跟世玉也合作过嘛，那吉他也是有一点扮演钢琴的角色，那在你们这样三人行里面要怎么样来分配或者怎么样来呈现呢？
我觉得吉他它有一点那个，就是英文叫serenade， 中文怎么翻，就是
乐曲，
就是对，就是不是，就是那它动词嘛，就是说比如说女孩子在窗台上，然后求爱的男士在他的窗台边，
阳台下，
对，那边唱歌给他听，用吉他伴奏，因为你不可能把一台钢琴搬过去，
是，
所以这个唱情歌这个东西跟吉他是很有连结的，对对，所以在这首《爱的礼赞》呢，吉他就是有这个作用，好，那旋律我们会交替的啦，不同的八度这样子，
是是，
那各位更有这个夜曲，就是说在夜晚的时候，然后在阳台边。好，这个我们听到的故事啊，好，有些电影看过啊啊，现在我看过电影就直接放一个音响，有没有？那像你放情歌这样的。
好，其实这个旋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我们现在要来听听看这个《爱乐三人行》到底行不行啊？那透过这三位独奏家的诠释，我们要来听听看艾尔加的《爱的礼赞》。
欢迎回到高盛的音乐现场，我们是爱乐
三
人行。
呼呼，我是吕超伦，
我是王康田，
我是 刘诗雨。
Yeah, 我们今天很开心，这个爱乐三人行来到高盛的音乐现场。我想听众朋友也感受到三位独奏家他们不只是各自拥有非常精湛的演奏技巧，而在这个室内乐的合奏里面也能够有非常美好的配搭。其实我们讲说室内乐就是一群好朋友的对话，有时候是有问有答，有时候也是会吵架了哈，但有时候也是互相竞技。所以其实我发现很多音乐家很喜欢室内乐，就是如同刚才三位分享，有时候独奏家的压力很大，会觉得孤单在乐团好像又觉得有点渺小，虽然跟着乐团可以一起呈现出很多气势磅礴的作品，但在室内乐的这一个音乐的类型里面，每一个乐器都有机会发挥，而且可以更进入这个音乐的，我觉得是一个很迷人的一个境界，就是你可以跟一些好的伙伴一起来完成一些很棒的作品。
嗯，
那其实我们要来讲讲这一次我们的刘诗雨是这三位里面大概出专辑最多的吧，对不对？所以其实在录音，你们带这个专辑花了多长时间来做？
台湾因为古典史音乐史上出最多专辑的男人。你出几张了？
我忘记了
啊，
有录音录成的将近十张了吧。
对，我记得我第第一次认识刘诗雨，就发现这个年轻人很特别，他很年轻，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他那个时候的目标就是每年要有一个专辑，而且他也真的好像就做到了。我觉得这是蛮不简单的啊，因为好像在台湾，我觉得在台湾其实对于音乐家来讲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我们没有那么多的 position。不管是教学或者是乐团，然后我记得我的老师那个刘慧晶老师以前有讲过，台湾那个就到处巡回演一下三两下就结束，不像你们在国外念书有很多机会也跟着学校的乐团出去巡回或者表演嘛，那在国外的机会演出的机会就是相对的多。但是我觉得很开心的是看到这几年这些年轻的音乐家你们自己找到很多的出路跟生路，比方说刚刚讲的就是去偏远地区的这个学校的一个音乐的推广，那或者像你们自己有这些各种的室内乐团组合，然后来把音乐的美好，就是因为你们很爱音乐嘛，然后也很喜欢这样子室内乐的呈现，那不管是古典的类型 Tango 的或者是爵士的各种不同领域的都能够有很好发挥，我觉得这反而是这些年很棒的一个现象。我不晓得康宁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受，因为你是三位当中最年轻的吧，哈，也回来台湾比较短的时间，那觉得这样子的组合是不是还蛮有趣的？
嗯，非常有趣啊，而且真的是跟好朋友的感觉，就真的是很温馨。然后加上我觉得我们三个性格上来说都是蛮随和的人，然后也不太有什么吵架的机会，然后音乐上感觉想法也是蛮融合的，所以就是拉起来练起来都是蛮轻松自在的，就是音乐是很自然的。
其实我觉得演奏是一回事，可是录音又不一样了，对不对？要录音的过程里面，你们觉得有什么是好玩的，有什么是挑战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美东啦，所以我们老师甚至都知道是谁是谁，所以在那个拉的风格会比较知道他讲的话，我听得他懂他讲什么，他希望的东西我因为我们有的时候都是因为多年来受到那个文化的美东这个文化的音乐文化的教育下的这个产品，对，那当然台湾还有刘德的啊刘发，他们就他们也不大一样，
是，
对对，个性还有因为你个性会比较取决于你会去哪里，
没错，
留学嘛，喜欢上哪种风格的老师。那其实录音是最理想，就是像表演一样，那因为诗雨很有经验啊，他会跟我们说，好，来，接下来我们怎么录几次，然后录几次开始听之后我们那里什么修，然后这样就先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会让录音师修过一次，然后再整体来听。你觉得有问题呢再去找他。那我觉得很有趣，是我们这个录音，就是因为录音师也是在求精进，他总共换了四种不同的器材跟还有不同的那个摆设的位置，
是，
然后 也是在，因为他可能比较少，也是录到这种组合，
这种三种。
对，吉他本身它的那个每个乐器的那个音色跟那个音量啊，要怎么追求？比如说吉他，我的经验就是它本身是颗粒型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的弦乐器是比较歌唱型的，
是，
所以如果你太极端合不起来，
是
啊，太像呢又失去它的那些颗粒的一些细节，
对，对，
所以我想我们录音师也是就是尝试很多啊，他一直在花钱啊，都说这个哇，我现在买这个可以赔一辈子的器材我们下次再录看，然后甚至还为我们打造不同高低的那个
台子
收
音，哎。因为每一个乐器它的发源点音源点是不一样的，
对，对，
包括上下有往上的往直的等等，所以它就针对这样子去做一些收音的设计，也是为求不要听出来的时候就比较讲究一点，才会有高有低或是有前有后落差过大，那也让它在调整在三把器乐的特色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融洽。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演奏是一回事，录音又是另外一个学问。好，那但是我也知道有很多的音乐家他们比较喜欢现场的感觉，所以他们可能选择比方就去音乐厅或者去教堂里面录音，而不是在录音室里面。所以其实这是每一个音乐家对于录音的喜好吧，对不对？好，那各有不同的结果或者各有不同的这种效果的呈现。
当然最主要我们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让人来听音乐，你身为一个音乐家来讲的话，让人家来听音乐跟我把音乐带给人家，其实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式。
是，
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头说我们曾经像我跟超人老师曾经去校园巡演的时候演奏给我们台湾的小孩子小学生听，他们就在中庭花园而已，这些小孩子过去人生的经验当中不见得一定是能够走进音乐厅的。今天我把我的乐器把我的音乐带到了大家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就只是在中间的这个中庭穿堂还是中庭，哇，那每一层一楼二楼三楼四楼，哇，每一个我们所看到你知道穿堂吗，那个走廊，
对，
大家就靠在走廊这样子听中庭的两个乐器，两个大叔两个大哥哥来演奏，这可能在他们人生当中除了学校的唱游课或者是平常他们在听的一些流行音乐的世界以外不见得能够拥有的一些体验
。
那我想包括其实我们当天演奏的东西都是古典音乐
，
你也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古典音乐并没有那么的艰涩或者是让人家那么的望之却步，是这样的。那当然了，除了我们平常在国家音乐厅或演奏厅的一些正式的音乐会之外，那我们的生命另外的时间当中又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同样的东西也可以带给别人呢
？
那当然了，就开始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过程当中我们就拥有很多的方法，那其中就是那就为何不将我们手上这些过去演奏稍纵即逝的东西把它好好的收录下来，怎么样很完整的把它收录下来，让更多的朋友，我们真的是没办法跑到那么多的地方
，
但是呢有这些音乐来陪伴着你们。
Yeah, 我觉得很棒。其实做专辑录音，我想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种出发点或者是目标，但我觉得音乐的确是非常非常特别，在我想2020年到现在全球的这个疫情其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想对于音乐家来讲也是有非常大的冲击，但是我相信透过音乐可以带来很多的安慰陪伴跟鼓舞，特别我觉得像你们的舞曲就带来满满的这种律动，跟我觉得是一个会让人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其实这样的音乐就像思雨刚刚讲，希望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可能有些地方你们去不到，但这些音乐有机会让他们听到。其实我们的节目也是通过网络无国界，是全世界的人只要愿意点到这个网址就可以听到你们的分享，我觉得这是很让人也是兴奋的事情。但所以你们作为音乐家也在这一个艰难的时期，我觉得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很开心今天看到爱乐三人行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些作品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新专辑三人舞。那节目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个作品？
跟各位分享从电影《女人香》里面的一首《一步之差》。
非常感谢各位，我们也期待三位有继续更多的音乐，不管是透过音乐会的方式，透过广播，透过专辑的呈现，能够让更多人听到你们的好音乐。谢谢大家，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下星期同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高盛的音乐现场，拜拜。
以上高盛的音乐现场节目由德国凯恩矿物涂料赞助播出。德国凯恩矿物涂料守护全家人的健康，是我们不变的承诺。